各位听众，中共老党员、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于2月1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李锐一生历经坎坷，屡遭迫害，晚年大力呼吁宪政改革。作为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锐敢言的作风使其成为中国执政党内的一位敢言者。尤其在晚年，他的硬朗风骨不减当年，尤为令人钦佩。李锐的去世引发全球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士及媒体的关注，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也有感而发，以毛泽东身边的铮铮风骨为题，写下了悼念李锐的文章。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潘永忠先生您好，首先请谈谈您对李锐先生去世的感触。
李锐先生活在世上是一种符号、象征与压力，因为他曾经在中共体制内的显赫地位与经历，以及他长久以来对中共建政以来的反思，那句共产党完全错了，因为体制内老者给社会的答案与结论太震撼了。他老人家的去世对中国的政治变革前景来说是一大损失，我们这样的人非常痛心与悲伤。当然世人不会忘怀这位了不起的智慧长者，不过从人的生理现象来说，李老呢享年101岁，已经颠覆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的说法，这又是值得庆幸的。
按照这位耿直老人的生前遗愿，似乎并不愿意在死后被开追悼会、进八宝山或被覆盖党旗。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共党员，他为什么会拒绝一名党内成员最终可享有的所谓最高荣耀？
对李老来说，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行政策有了基本认识与判定，他在生前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共高层及习近平提出批评，但没有得到整个体制的认可。道理很简单，清则自清，李老生前不愿意同流合污，离开了人世更不愿意为中共体制背书，他把这些所谓的最高荣誉视为粪土。
2012年10月，李锐曾为海外举行的大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第五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亲笔题词，作为大会的主办方之一，请谈谈您当时的感受。
当姚建福先生也是中共党内体制的自由民主派人士，把国内中共体制内一批前辈的亲笔题词交到我手上，他们是可敬可佩的，像李锐、吴基伟、鲍通、杜导正等五位智者。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走过了这么多年，2007年布鲁塞尔民主论坛会议曾经收到曾任中宣部长朱赫哲的来信与文章，我们编入了当年的会议文件。这次再次得到一批前辈亲笔鞭策与鼓励题词，说明我们海外的活动受到了他们的关注与鞭策。我的内心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有激动，有责任，有压力，有感慨，更有使命感。我非常感谢姚老为我们所做的联络与工作，更感谢这批导师级的老人支持与关怀。
李锐一生历经坎坷，屡遭迫害，却不忘初衷，为理想而直言不讳，坚贞不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始终保持刚直不阿的正气？
李老一生不平凡，他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也是中共党内著名的自由民主派人士。他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陈云的秘书、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尽管李老人生显赫，但在中共体制内照样数度遭遇迫害。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他被当作特务嫌疑隔离审查，邓丽群趁人之危抢走了他的妻子。在1959年庐山会议，他被毛泽东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与右派们一起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他又被送入秦城监狱。文革后的1979年。李老才获得平反，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后经中共元老陈云的推荐，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届顾问委员会委员。离职后，李老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他指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他还批评习近平搞独裁，推倒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大搞个人崇拜。李老常年呼吁民主宪政，是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的杰出代表。李老给民主论坛的题字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高举这两面大旗，问题在100年来中共执政63年也没有走好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需要全民的努力，开展新的启蒙运动。从言辞内容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他加入中共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与科学，然而世人皆知中国现代民主在哪里。中共现行的专制与独裁不仅在持续，而且变本加厉，这自然与李老一生的追求背道而驰，违背了他的所求的初衷，不能苟同，不能同流合污，是他的态度与人格。
李锐的追悼会于3月2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但是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出席告别仪式的打算却遇阻。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当局还是惧怕民心民意，出于维稳考虑。我听高仪说呢，他当初的时候被禁止24小时不能出门，在家里边有几个人看着他，担心他呢通过媒体被人采访，然后呢现场报道。但是高宇告诉我，聚集在八宝山东大厅参加悼念的人民呢超过1500人。这次中共层层在把关，惧怕一时激起千层浪，动摇了中共执政统治。实际上呢，中共是非常怕社会动荡的这样的可能性发生，所以在每一个事件还没发生之前，他们处处就防备，处处就制约。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还是从维稳考虑吧。
当局为什么不顾李锐的遗愿坚持给他开追悼会？
实际上呢，这里边的背景非常复杂，因为李锐现在的太太是他平反以后结婚的，他也是一个老红军的遗孀，他还是在体制内的老干部。李锐的女儿是反对他爸爸进入八宝山，反对开追悼会，反对戴红旗。他尽管这么宣布，但是他的太太不愿意这么做。这个太太还有其他的他原来结婚的子女，这些情况都非常复杂。他也是个老干部，他是配合的。他当初中共中央派来参加追悼仪式的时候，只派了一个秘书长，然后他太太很生气。既然按照正部级的规格来举行追悼会，为什么只能来这么低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送花圈的时候把规格提得很高，把习近平的花篮也放进去，李克强的花篮也放进去了。当然我估计得到他们的同意的。这里边的背景就是家属里边的，但我们对李锐的女儿这么一个表态我们还是非常支持的。他完全按照李锐的遗愿在办事，这是没错的。我只能说到这里。
最后请您谈谈您认为李锐身后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
我简单的说，因为李锐对整个社会对共产党体制的看法实际上是很说明问题的。这不仅是社会知识界原来对中共体制的反省与检讨，李老呢等一批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深入的与扩大的这个社会主群对中共现行体制的认识与反叛，将起到整个社会的思考与态度。实际上他们就对社会起到一个呼吁唤醒的作用。两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将向何处去？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